今天我们要攻读的经节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四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四节。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西结的西缅、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今天谢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受差遣，有请谢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这边下一点雨，就好像很不方便，对不对？现在很多地方刮大风下大雨，更不方便。我们也时时纪念这一些在气候变化当中造成家园受损，或者是各方面带来不便，甚至于教会可能也有面对一些的损失。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一些的需要。今天早上跟大家一同在这边分享这段经文，我想就接续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上一次可能一段时间齁，但是不晓得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到在上帝的手中这样的一个经文是谈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面教会所遭受到的逼迫。那我们知道十二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结论就是后来整个的教会慢慢的经验到上帝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上帝的道就渐渐兴旺。那么最近我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最近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些教会的发展。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教会最近的一些的发展情况。那我不知道这两个礼拜牧者有没有提到，那我假设如果没有提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影片齁。那我们 PowerPoint, 对，第一张是一个影片齁。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消息齁，那就是9月1号中国的教会领袖，地方教会领袖有发表一个声明齁，那这个声明继续在发酵当中。我们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我们再来这个继续谈这个课题。第一个 PowerPoint, 对。下面点一下就进去了。
河南当局对基督教会的打压持续升级。9月5号清晨，南阳市唐河县内就有好几个教会受到冲击，除了砸毁设施搬走物品外，警方还带走了前往阻拦的信徒。
9月5号清晨，数十名身穿制服的公安警察以及社区居委会物业的人员突然来到南阳市光彩教会，在四周拉起警戒线，开始强拆教堂两侧及顶楼的十字架。有信徒上前讨说法，被强行拉开按倒在地。教堂内的音响、乐器、圣经等物品被抄走，教材也遭到破坏。和光彩教会有相同遭遇的还有唐河县古城乡景楼教会、同寨铺镇惠小营教会以及东王集乡秋坡教会，有基督徒因阻拦而被带走。
政府的去了一些人，去到他们教会，把他们的教会的这个物品，有的是砸了，有的是这个拉走了，然后不让信徒靠近。还有一些教会呢，可能是要想把那房子给拆了，下的通知书是这样写的，说是那个房子是这个违法建筑。
我也感到非常的沉痛嘛，是他们心虚理亏导致他歇斯底里的疯狂。
九月五号的这一次打压，那很明显是一次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一次集中的行动，所以当地有好几个不同地方的教会都受到了打压，而且时间都是在早上5:30到6:00左右，每个地方去的人数大约都是200人。
继201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强拆十字架后，近两个月来，河南也出现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举地聚会等行动。华人基督徒公益团契创办人刘怡表示，无论是官方的三次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遭到残酷的打压。
不仅是拆外边的这个十字架，甚至不允许教堂里面有十字架，而且呢，对这个基督徒的打压也是啊，尽量的减少人数，合并教堂。这一次对于河南的打压，我认为哦，那是一个从最高层来的指令。夏宝龙的这个一个晋升，会使得其他省份的那些官员都会纷纷的去效仿。
鉴于各地政府对家庭教会采取查抄取缔的政策，日前有多个省市的家庭教会发起联署谴责打压，并表示不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不会在宗教管理部门登记，也不接受任何方式的挂靠。声明强调，教会将预备承担一切损失乃至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代价。青岛人记者长春、陈杰、袁珍采访报道。
这个是9月1号这些牧者发表这个一个联署的声明所带出来的一些的思考。我想中国的教会在2017年开始经验到一些之前就是近期之前没有经验到的这些的辛苦齁，十字架被拆，那现在情况是有些教堂齁，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我们闽南堂一早起来，你来教堂发现到，你知道五六点，现在几点了？那你到教会，你最早大概7点8点吧？有人5点就来的吗？所以要拆教堂的，他们比你早来，5点6点就来拆的，所以这个情况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这些牧者已经忍耐很久了，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已经承受很久这种压力，你不找茬，人家来找你茬，所以大家面对这样的困扰的时候，这些牧者很勇敢的就发表了一个声明，那这个声明就是要对整个社会大众，所有的对外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发出这个声明，那这个声明写得非常的好，也非常清楚，有29位家庭教会的牧者他们发出的这个声明，我们简单看一下，如果你有兴趣，你就打牧者联署，在 Google 里面找，就有完整的声明的资料。他很清楚知道这个表达了在中国这群基督徒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做上帝的仆人。那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他们所信的信仰，我想这个我们都不陌生，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或许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再一次的告诉世人，他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看下一章。然后在这个表达当中，他提到了基督教信仰，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个我们也很熟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救赎。那我们这个也很熟悉的内容，我们也看一下哈。来看下一个哈，我们的内容里面所提到的。来下一章。好，这边提到的第一个清楚的表达，就是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很清楚的只有接受圣经是上帝话语和启示。那在这一切的前提之下，那任何的外来的人为的如果违背了信仰的教导，那么基督徒教会会服从谁？会顺从神，不会顺从人。这个是我们之前看过《使徒行传》，这个话其实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过，对不对？是顺从人，不是要顺从顺从神，不是要顺从人，对不对？所以他们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初代教会里面所经验到的，这个时候所遇到的，他们只接受从神而来的引导，不是从人而来的任何的可能带来的这违背圣经的这样各样教导。第二个声明当中，我们看到下一个所提到的齁，中国基督徒教会始终仰慕齁，那很清楚的要走这个基督十字架道路，所以如果来自于因为可能要顺从上帝没有顺从人而面对的各样的挑战，他们愿意 啊，这个啊，面对这样的结果，那他们所做的这些决定，所做的关心，不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乃是很清楚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对这个福音的要求，还有对中国社会的爱啊，这样的表达。第三点，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很清楚的，他们愿意顺从政府，但是前提之下，要清楚知道这个政府的权力从哪边来，从上帝而来。所以如果有任何干涉侵犯个人或者是教会里面在信仰跟灵命上的事情，那么在没有这样的困扰之下，他们继续为社会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领袖祷告。好，这个是他们在清楚知道，他们不是刻意要挑起政治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外在的东西有干涉有侵犯的话，那他们就会承担。所以第四点他们就清楚提到，在这个他们所相信这个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要面对各样来自于外在的挑战或者是迫害，一切的带来的压迫损失的话，他们愿意承担这一切。简单讲，就是前面讲到的，他们要走十字架道路，他们愿意面对各样的压迫，或者是被抓被关。那就像文革时代的那一些教会领袖，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所以他们清楚地表达这个声明。29个牧者他们发表这个声明过后，开始联署，到了昨天我查的是有300多位各省各地各堂会，那当然还没有到全部的牧者，就是牧者、传道人、长老，他们都联署这个，这已经第六波了，一直增加。那你会问一个问题，这29个牧者这么勇敢吗？那第一个带头的就是王怡牧师，名字写在第一个，我想就是说这是写在第一个最明显最容易被找麻烦的。那简单讲就是说，这个牧者他们愿意呈现，愿意带给这个社会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你知道拆十字架不是最近才拆的，已经拆了一两年，所以你发现到说大家只有默默承受，教会只有这个接受，好像接受处罚，但是教会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接受拆十字架？现在连圣经都不可以在网络买，对不对？这个消息不是新的，这一段时间本来在网络上可以买到消息，在书房可以买到消息，现在网络上已经没有圣经可以买了。那你知道从去年底开始，这个不晓得我没跟你们分享过，我在那边的时候就听到那边的同工讲说，从去年底开始，那教会的儿童青少年不可以进教堂。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但是你们可以听到这个消息。那18岁以下不可以进教堂，为什么？因为18岁以下是归谁管？归教育单位管，对吗？所以还在读书阶段，归教育单位管，所以宗教不可以涉入教育。所以这些属于教育部管的，那教育单位管的，他们就不可以进到宗教场所。所以教会的门口放了 CCTV， 放在路公共用地，不是放在教会的用地，放在公共用地，然后对着你的大门口拍摄，那在做监视。如果你怎么可以录影？怎么在监视我们？他说没有啊，我在保护你们呢。所以他就拍有没有18岁以下的孩童进入这个教堂。所以你知道现在中国很多的家庭教会的主日学在哪边上，你知道吗？主日学在老师家上，你知道吗？如果你的教会是两三百人的教会的话，那么你要分好几班在不同的家庭进行主日学校，因为不能在教会进行的，团契也是一样，都不能到教会里面去的。所以你发现到说，这一段时间来，一两年来，教会所承受的压力很大，这些领袖终于勇敢地表达了这个信仰。那你这个勇敢需要付代价，这个勇敢可能要面对各样下一个阶段不晓得政府要做什么，那他们要对教会在做什么行动，所以他们要学习预备承担这一切过程当中所可能带来的任何个人人生、教会或者是信徒所面对的这些压力。所以看了这个消息，我不晓得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态度来看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下一章就是在我们个人的面对的问题当中，我们是向这个犹太人的祷告吗？这个犹太男人的祷告吗？那犹太男人祷告他会讲什么？他会感谢上帝让我不是女人， 感谢上帝让我没有成为外邦人，对不对？那我们感谢上帝让我没有出生在中国，所以我没有犯这个问题吗？你要感谢上帝让我没有遇到这个苦难吗？那我们感谢上帝这个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吗？那是别人家的小孩，那是别人家的瓦上霜，对吗？但不要忘记了，看下一章，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如果不是刚刚那个态度的话，那么我们想想看，难道中国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吗？中国的基督徒不是上帝家里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肯定的话，那么我想不管在哪里的教会，在哪里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一同彼此代祷，我们应该举起代祷的手，一起为这些事情做守望祷告。我们要做守望祷告，下一个。所以啊，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关心，可以祷告，虽然我们不在其中，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一起关注这个事情。受拣选的教会，受差遣的教会，我们应该学习有一体，属于基督教会，大家一体共同的关怀。那我刚刚过的啊，这个40天当中有全球禁食祷告，我想我们自己可以继续延续关心这些课题。我想下一波一定是政府会用高压手段去继续处理这些状况，除非政府要妥协，不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啊海外，在世界各地各国的教会，我们都一样可以用祷告来关注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也带我们看了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从祷告开始，从聚集开始的一个清楚的差遣的行动。我想教会从初代教会到现在一直在经验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奉差遣。其实这一批牧者他们写联署也是奉差遣，他们领受上帝的呼召，他们有决心要做这样的一个声明，再次的对中国社会、中国的这个政府、对中国的人民清楚的表达自己信什么、信仰什么，自己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自己的，是全世界，是全人类、全宇宙的上帝。他们再一次通过这个联署的声明，其实在对整个世界各地做福音的宣扬，清楚做了信仰的告白，表达他们奉差遣应该做的事情。今天这段受差遣、奉差遣的祭祀，是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教会然后开始发展的宣教工作，现在已经来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然后让安提阿教会也开始发展出来。这个啊，从耶路撒冷啊带出来的这个指挥叫做安提阿教会，他们开始成为一个多元的教会，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教会、多群体的教会，所以他们开始经验到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可能性、各样的挑战以及各样的祝福在他们当中。这段经文很有趣，接着在十二章里面所提到上帝的道渐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呢就让这个福音的兴旺带到进一步的教会可以做差遣的工作。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在路加的写作在使徒行传当中，刚刚好在十二章做一个清楚的切割。这个上次我们提过的十一章之前是有关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在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工作，十二章过后十三章开始就开始带出了保罗为主体的巴拿巴保罗在海外宣教工作。那么主要的宣教中心是什么？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这个我们再次复习这个课题。好，那在这个差派当中，我们看下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三章里面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些人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恩赐是做先知的，有些人恩赐是做教师的，但是圣经没有特别提到这些人当中谁是先知谁是教师。但是不管如何，圣经里面开始出现不同文化背景多元的基督徒，他们带着自己不同的恩赐一同在这个教会彼此服侍。我们知道不同恩赐的人在教会服侍，有时候可以合作，有时候会怎么样？产生纠纷，互相攻击比较，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你会唱歌有什么了不起？我会弹琴，对不对？你们弹琴唱歌什么？我讲到，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有爱心，对不对？开始做一种莫名其妙的比较，这些恩赐应该合起来作为上帝教会的差遣，被上帝差遣作为上帝教会的祝福，作为福音的祝福。但 如果在不同恩赐当中互相较劲、互相比较，那么就会造成一种恶性的迫害教会的事情发生。但这些的恩赐，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成为一个可以彼此合作、彼此建造来做福音宣扬工作的一个祝福。所以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短短的交代这么清楚的一个差派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一个重要背景，是教会必然是一个健康合一的教会，才可能学习在多元文化配合当中、不同恩赐配合当中，还可以合一的做一件重要事情。什么事情？差派人去传福音。差派人，我跟你讲，教会如果不合的时候，连差派谁都是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你知道哈？你知道这个是很敏感的东西。为什么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对不对？感谢主哈！我很少听到说差派人去读神学院的人，大家抢着说为什么是你儿子去读书，不是我儿子读神学院？我告诉你啊，去读神学院这件事情哈，很多教会领袖都不要派自己儿子出去的。啊，我儿子口才笨拙啊，我儿子不太会侍奉啊，那个某某人的孩子比较优秀，比较适合，都派别人的出去，对不对？啊，最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当传道人，因为自己的孩子要留着当医生、当律师、当老师，就是不要当牧师，对不对？差派出去当宣教师这件事情，何等的光荣的事情，是上帝差派、圣灵差派，所以没有纠纷，大家共同一起一体在那边一起寻求圣灵的工作。在这些恩赐当中，圣经特别点名了五个人，我相信在这些群体当中一起聚集的时候不止这五个人，但这五个人特别被点出来，我们看一看背景，你可以了解一下，相当有趣的。第一位，来下一张，第一位巴拿巴。好，巴拿巴啊，巴拿巴这一位的啊领袖我们都很熟悉，他就是啊在这个塞浦路斯啊就居比路的人啊，所以他们受派第一站就到居比路，其实就是巴拿巴的故乡啊。那巴拿巴上次牧师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多讲，巴拿巴是一个非常会啊这个帮助人，也非常会啊这个带领同工，给同工机会的人，所以保罗有机会能够在安提阿教会做宣教工作，其实是巴拿巴的功劳，把他带出来，把他引出来，让他有机会，有侍奉的机会，有侍奉的舞台。所以巴拿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时的领袖，被放到第一个名字，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啊，因为他是当时安提阿教会非常重要、被肯定啊有分量的领袖，所以排在第一位。那再来接着啊，我们看到圣经讲的是这个啊尼解的西面，但是为了这个啊介绍当中，我把它放在第三位去。那么我在这个泡泡文一起放进来的就是这个古利奈人的路球。那这个路球是啊北非的人，北非的人齁，非洲北部的一个城市齁，差不多现在的利比亚境内齁。但是你要知道北非那边不一定都黑人，对不对？齁，我们不要以为非洲就是黑人。那么当然大部分可能是，但是北非那边早期就不是啊这个黑人的特质，所以路球代表的是北非那边的群体。诶，你还记得吗？北非那边谁带他们信耶稣的？按照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可能可以有的线索是谁？彼得吗？还是谁？有一个官，对不对？有一个太监，对不对？叫做什么？埃提阿伯的太监，甘大基女王的啊，这个部署哈、哦，那谁传福音给他的？腓力，好、哦，腓力，好、哦，所以最有可能这个线索是带到北非的这个宣教的开始。哎，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一个北非人入球，他已经加入安提阿教会了。好，再来我们看到西面啊，这个人就真的是黑面人啊、哦，黑面人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西面。尼解，那尼解的翻译出来意思就是什么？其实他就是皮肤是黑色的，好，所以这看起来就真的是非洲的黑人，好，所以啊，他代表的啊黑皮肤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当中参与哈。那么传说中他应该就是帮耶稣在十字架路上背着耶稣十字架的那一个西面哈。那么后来啊，他因为受感动，然后他也成为基督徒哈。所以啊，按照新约学者他们的考察，他最有可能就是这个背十字架的西面哈。所以他代表黑色皮肤的群体参与在这个差派行动当中。好， 再来啊，我们看到第四位，这个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分封的马念，分封王希律童养的马念，讲那么长到底讲什么，叫童养，简单讲童养就是一起长大的，那被人家认养的孩子，那不是希律王，不是大希律自己亲生的，是他认领的，那是跟谁一起长大的，跟安提帕。来，我们看下一张一下，下一张啊，这个资料里面啊，这上次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对不对哈？所以大希律这是第一代，那安提帕这一代是第二代哈。上次看到这个亚基帕是杀了雅各哈，彼得哈啊，这个被抓哈，还有被虫咬死的那个是第三代哈，亚基帕王一世哈。那么要审判保罗的是第四代哈，第三代第四代哈啊，一个是亚基帕一世，一个二世哈，所以看一下，原来他是跟安提帕一起长大的一个叫做马念。好，你可以了解的，现在出现了一个在宣教团队差派里面祷告里面的一个领袖，是跟政治有挂钩的。你可以了解吗？简单讲，这个人是跟除朵一起长大的，你了解那个意涵吗？如果你今天在教会领袖当中有一个是跟政府的领导人一起长大的，那你想想看，他可不可以直通主董？可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代表教会的这个啊影响力可以到达政府中央的官员，也有可能会影响政策决策，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轻看这样的基督徒，这样基督徒有上帝给他的这个恩典，对不对？好啊，是不是有一个皇后，她在这个王朝当中影响当时的历史？哪一个皇后啊？你们都很熟悉，今天不讲也是天哦。上帝呼召她，让她当皇后，不是让她享受荣华富贵，对不对？她的舅舅清楚告诉她什么？你今天受召在这个位置是为了什么？为了上帝要呼召你，要差遣你做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你我身份当中，我们今天可以当这个企业的主管，当这个公司的主管，当这个总裁，当什么各种职分，老师、律师、医师，当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上帝呼召你，有他要放的位置，有他要差遣你做的事情。马念被带到这个宣教团队里面一同祷告，我们不要忘记，他可以直通中央，他可以影响当时的统治者、管理阶层。好，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身份。好，第四位，圣经里面这样提到了。来，再来第五位，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叫做扫罗的人，他就是保罗。好，圣经还没有，扫罗还没有改成保罗。好，扫罗改成保罗是在后面的事情，这个时候还叫做扫罗。好，这个我们熟悉，因为后来的故事都是跟他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的，扫罗这个时候是这个团队当中恐怕是最之前的，放在第五位，很有可能顺位上是很后面的，可能年纪上比较年轻，另外资历上比较浅，因为他来到教会侍奉，参加这个安提阿教会侍奉，谁带他出来的？巴拿巴去把他抓出来的。所以在安提阿的资历当中，你可以说你来到闽南堂才刚刚一年而已，你凭什么进到差传委员会？你了解吗？我们常常有时候这个问题啊，我来这个教会，在闽南堂我来了十年了，我都轮不到我进入这个委员会，你凭什么？好，我们常常有这个错误的概念，你凭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了，上帝要使用的人有时候不是凭什么，很简单，就凭着上帝要用，跟那一头小驴驹一样，上帝要用，凭着上帝拣选，上帝要差遣，上帝要使用。所以扫罗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被纳入了在这个差传群体里面，祷告当中，他们就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些啊色彩的人，他们一起在那边经验到圣灵的带领，他们就一起差遣祷告，差遣谁去？看下一章，他们在那边侍奉主、进食、祷告、接受圣灵的差遣，要差遣谁？差遣巴拿巴跟扫。如果按照名单，就是第一个跟什么？最后一个。简单讲，就是派最资深的跟派最之前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注意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差派当中，是谁差派？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太骄傲了， 很多牧者说他是我派出去的。你有注意到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很骄傲，但那个骄傲背后不只是光荣而已，好像有一种的权柄，是我，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他是我派去读神学院的，他是我。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最近不是最近，这两天我才看到一篇文章哦。如果你喜欢讲我我我，你小心，你恐怕已经有忧郁症了。这个是心理分析里面讲的，太多强调我我我我的人，你的精神状况你要小心。这个是在欧洲那边研究的这些课题。我要讲的是，不要一直以为是我，是圣灵，是上帝要兴起这个工作，要差派教会，要使用人，要拣选人，不是我，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们都没有那么伟大。圣灵说的，圣灵主动发动的，你们当中祷告进食，一起侍奉，一起敬拜，你要小心注意看到这个侍奉主就是敬拜主，因为当时代讲到侍奉就是讲到敬拜，侍奉就是敬拜，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当群体当中，在敬拜当中，在祷告当中，在一起的寻求当中，圣灵说你们当中弟兄姐妹非常爱主，你们要差派你们当中最好的领袖，最好的人才出去为主做见证，最好的。我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分享，如果教会要派最好的宣教人才出去，那么你们应该派我出去，那么你们派牧师出去，你们再去聘其他牧师，我就做你们宣教牧师到宣教地区，好不好？很多人就嘟嘴巴，再想一想好像不对，这样我们就没有牧者了。你不要忘记了，当他们派出巴拿巴派出扫罗的时候，教会的同工会不会减少？教会的好同工，教会的优秀同工会少掉，他们要去外面工作了，你知道吗？这是教会何等大的心胸，愿意将他们最好的人才派出去做宣教工作，关心到外地的需要，关心到福音的需要，他们没有把最好的留在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用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思考，不要把最好的都留给自己，要把最好的留给谁？留给上帝，留给上帝。所以你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预备当医生的，怎么当牧师？其实大家心中都知道的。有人很多人讲说啊，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是牧师。其实最不喜欢给孩子做的就是牧师。你真的讲说心中觉得说最伟大是牧师吗？根本是骗人的。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我们都受呼召，但是你真的那么尊敬这个呼召吗？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羡慕，会渴慕。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如果你的子弟，你的孩子有受呼召要做宣教福音工作，你应该祷告上帝祝福他参与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看下一章，在这一切当中，原来所有差派都跟谁有关系？跟圣灵有关系，跟上帝有关系。所以很清楚的，是为了谁派的？为了上帝派的。 For him。难道这个护照当中出于谁的？谁招的？是上帝招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靠什么？靠谁做的？靠牧师吗？靠教会的长老吗？靠有钱的会友吗？都不是。很清楚，在祷告当中，进食祷告里面，在侍奉当中是靠的谁？靠着圣灵做工，让他们经验到圣灵的力量，然后可以借着他怎么样？差派宣教领受出去。弟兄姐妹，这个原则很重要，我们常常记得教会所做的这些东西前提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常常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我到教会的时候，有些姐妹告诉我说，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谢牧师，你是我投票你的呢。然后再来，我也叫很多人投票选你的呢。你要我讲什么？我讲一句话你就没得回我了。圣灵叫我不要来，你投我也没有用，我告诉你，是不是？你投我了不起吗？你忘记这件事情，请你忘记这件事情，你以为你叫我就来吗？你真的，我以为我失业中待业中啊，对不起。圣灵要我做的工作何长何其大，你以为你的权柄那么大，我投你的呢？我找人投你的呢？我打电话呢，你是谁啊？是圣灵打电话叫我来的，如果圣灵没有打电话叫我来，你的电话我才不接，你懂吗？ 不要太自以为是，以为这个教会只有你有办法影响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只有圣灵可以影响我们的教会，只有圣灵可以差遣他要的传道人到我们当中作为我们的牧者，只有圣灵。我们常常误以为是人的作为，但是其实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一切都不会成，一切都不会成。好，接下来看下一章，就因为这样子，他们这两个人就被差遣带领，然后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们就出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第四节，出去了，就出去了。所以你看到所有过程当中，如果巴拿巴、扫罗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到困难的地方？如果你往后面看13章、14章，他们开始遇到挑战，甚至于快要丧失生命都会有。像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声明当中，那些中国牧者是怎么样？头脑发神经啊，放第一个名字的人最笨，你知道吗？政府早一定先抓他，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承担，如果没有圣灵感动，谁要做这种笨蛋的事情？做这种冒险的事情，可能牺牲生命的事情。有多少宣教士在17、18世纪他们出去的时候坐船出去，还没有到宣教地就牺牲，就死在海上了，对不对？扫罗也差一点死在海上啊，船难啊，对不对？所以要不是圣灵的差遣，谁有那么大的勇气要去到海外？以下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有趣，我在暑假有去到一些去到多伦多，然后去到 Oxford 那边齁，去 Oxford 这个 county 那边去看了一些这个宣教的一些的考察。看下一张，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谁这个胡须齁，反正红毛番都是一样齁，这个在台湾很有名齁，叫做马街齁。好，这个铜像是我看过最漂亮，就是有关马街的这个纪念当中最好的。下面是碑文，他们在纪念马街的工作。那你注意看，这个雕塑家很会设计，把马街工作的一些细节放在他的胡须。你们注意看胡须。好，看下一张就会看得更清楚。他胡须有故事的，我们想有洋葱的，有洋葱的。来，你们看到那边有一个在拔牙的，那是谁？有看到吗？有齁，有齁。还有这边齁，这边有一个什么这个挑着扁担的齁。好，那这个雕塑家把马街在台湾的工作他所经验到的齁，把它放在他的胡须的位置当中，有没有？这边有一个齁，有一间教堂，有没有齁？上面教堂。所以这边有一头牛，对不对？那个放牛的小孩，对不对？好，因为马街学台语齁，学福建话齁，是跟这个放牛的小孩学的。所以他把所有马街在台湾所纪念到的一些东西放在他的这个胡须上面，让大家可以纪念那个事情。好，看下一张。这个雕像背后还很好玩哦，背后还藏了三排字。齁，你有没有看到在他的这个这个袖子上面有一个 logo， 那个 logo 就是这个荆棘焚而不毁，这个是长老教会的这个代表这个 logo 齁，就是荆棘被火烧，但是怎么样？没有烧掉，没有毁掉齁齁。所以宁可怎么样？宁可怎么样？烧毁，宁可烧毁，齁。应该是怎么样？不愿锈坏，齁。宁可这个耗尽了，不愿锈坏，齁。那第一排字这边齁，第一排字这边是Far Formosa， 齁。Far Formosa is dear to my heart， 齁。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这个是我所心爱的这个土地哈，福尔摩沙。那第二句话是圣经里面讲的哈，就是说什么？这个众海岛哈，你们要等候上帝的命令，等候上帝的教导话语哈。那这个rather burn out 哈，连 rush out 哈，宁可锈坏哈，宁可这个烧尽齁，不愿锈坏齁，宁可烧尽不愿锈坏齁。好，那这个是马街在这个Oxford County 那边被人家纪念放上去的齁。好，我去多伦多这次就是为了要查考这个马街相关的宣教差派的课题齁，所以我去的档案馆看了你看宣教师被差派出去，他要领受呼召，要面对挑战，要去到异文化的地方，要面对各样的困难，外在环境、身体健康挑战，所以呢，他必须要把他的内心的东西，他所经验到的东西写下来。你看下一章，这个是马街他在他的习惯当中所放的口袋的笔记本，好，很小哈，你不要小看这三本哦，这三本我带回来哈， 那个页数是500多页，你无法想象哦，就这么小本而已哦。那里面都是他的啊这个日记，他的想法的记录哈，所以他用很简单的方式哈，做一点的宣教日记哈记录哈。所以不要忘记了，其实保罗他们在宣教当中，他们可能有留下一些资料给后来的人可以使用，可以了解。西方宣教师这方面对台湾留很多，可能在菲律宾也留很多，可能在中国留很多，他们对史料的重视非常的好，所以让东南亚藏亚洲很多国家在宣教过程当中留下宝贵的史料。看下一张，我就把它拍给大家看，这个是马杰博士的字，你看这个很典型的，我们手记本上面有那个相关的这些资料，然后有他所记的东西。好，那你看这个是100多年前的资料，都还那么清晰，感谢主，他为教会留下一些史料。看下一张。好，那这个是他写的宣教报告书，宣教师除了要做工以外，他还会画图咧，这个是他所发现一个好的地方可以作为宣教师的宿舍，他就在那边画这个山坡地的图，然后写这个报告，通过船送回来加拿大，给加拿大在多伦多总部的这个宣教委员会做参考。所以你注意看，你不要小看这些背景，当你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出去，差派扫罗出去的时候，总部在哪边？宣教总部在哪边？差派总部在哪边？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当我们教会在做差派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差派出去就算了吗？就没事了吗？没有，差派出去事情才开始而已，差派出去所有的事情才开始要烦恼而已。如果巴拿巴扫罗说啊，我们缺钱怎么办？啊，你的教会要你差派出去，你就要负责，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赶快要来筹款啊！宣教师在那边要盖一个教堂，那怎么要做什么？要筹款。所以不是派得出去就没事的，不是生了孩子怎么样就没事的，生了要怎么样？要养，要教。所以宣教师出去生了这些基督徒，带着这些人信主的，什么要教？要养，要供应他们在地上的这些产业、教堂、堂会所有东西，他们都要做。所以宣教师还要做这些报告回来给母会看。好，来看下一章。所以呢，涉及到这个部分就有钱的记录，对不对？所以你看宣教师还要做账，要把这些账目做得很清楚，让教会知道哦，现在有什么东西。所以非常细的东西他做了记录。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其实不要忘记的，我们的教会可以有现在的样子，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很多人投入，早期默默的投入在这些工作当中。好，那这个在下一章是这个在多伦多一个纪念他的马杰的这个孙子贝德，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放一个简单的纪念碑，那放着他们家族里面啊所有的纪念的东西，那我们就去那边看一看，等去扫墓了。所以还没整理之前就大概这样子，那我们后来把它洗一洗。看下一章，就帮他顺便把它洗一洗清洗一下，那等待它干了之后我们才离开。好，看下一章。在这一些差派当中，我们不要忘记的，其实简单的一到三节短短的经文，你以为要作为一个差派教会这么容易吗？我们以为成为一个圣灵所拣选的教会，承担宣教使命的教会，我们责任这么快就结束的吧？没有，这样的一个差派行动是刚刚要开始，教会的责任刚刚要开始。因为巴拿巴出去，扫罗出去，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问题回来我们的宣教中心，我们差派的教会会有福音跟文化问题。我们下次有机会谈谈看，他们遇到了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办，可不可以祭主？对华人来讲很简单，就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信耶稣可不可以祭主，对不对？如果这个解答通了，很多人可以信主的，你知道吗？那有人说，那可以慎重作业，那那个呢？那个神主牌呢？祖先的牌位怎么办呢？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跟文化要面对的问题。当你碰到这个群体的核心文化问题，信仰怎么可能回应？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就变成是很重要。如果做得好的话，可能福音可以很大的要进，让人可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在这个初代教会差派行程当中，有很重要的按所里差派他们出去，按所差派他们出去。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差派当中很重要的按手， 按所除了差派以外，前面我们看到的有救治，有医病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差遣当中，他们一同同心的按所，如果不同心怎么按所？很困难。所以按所背后代表的是群体同心合意的，愿意被上帝使用，愿意承担宣教的工作，愿意一起来做这个工作。下面看几张照片，是我自己本身啊的这个经验。我在啊2006年，好，2006年啊被安立为牧者，哈啊，往看下一张。好，这个是我安立的时候在台湾神学院安立的这个图照片，哈。那啊，今天9月16号，刚刚今天9月16号就是我安牧日子，所以刚刚好今天就是我安牧12周年的日子，哈。所以啊，我常常记得这个9月16号，除了生日以外，除了结婚纪念日以外，这是我应该记得另外一个日子，哈，是我承受啊这个上帝拣选成为牧者的日子。那在这个教牧团在那边安牧，哈，那我同时就认为啊这个台湾神学院的这个牧子，齁，那也在那边做这个讲师啊。好，看下一张啊，这个是案例当中，你看到手很重，对不对？大家同心的案例是祝福啊。有没有人这些牧者坏心说啊，你准备死了啊，你准备这个被人家这个推去啊，火坑齁啊。所以很多被案例的传道人说，哦，我头好重哦，因为这是这些牧者齁，有些是退休的，有些是很有经验的齁，有些是职分，有些是包括神学老师，我的老师齁也在那边齁，他们一起为你安立，你领受这个职分，一起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齁。下一章。好，这个是这个之后他宣誓齁，那个这个啊主持的牧者在那边宣誓你的职分齁。所以我想我们用这个图像只让大家感受到说，其实保罗那时候他们受差派也是有一样同心合意一同安立的群体，一同在那边祝福，然后怎么样一同做差遣的工作。好，在那一年隔一个月，看下一章，我们就被差遣到印尼去苏门答腊岛。所以按牧完之后，我们就被差遣，然后去到西门达拉，这个苏门达拉的这个中部哈。所以啊，这个是差遣礼哈。那差遣礼就是我们啊全家庭被差遣了。所以啊，主持那个就是我的神学院的当时的这个代理院长哈，那也是我的指导老师哈，郑阳恩博士，他就带领主持。那你看到这边有没有不同肤色的人？有没有看到头发金色的？那个金色头发的不是染头发了，那个是南非牧师啊，南非白人牧师哈。他是我的新约的老师，也是我在宣教方面学习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个宣教师。他会讲华语，他会讲台语，他会讲闽南语，他会讲10多种语言，这么优秀的人才。希腊文难不倒他，希伯来文难不倒他，三组语言他是读他三组语言的，然后他会德文，会这个拉丁文，那他的英文当然是很好，对不对？那他会讲他的非洲的语言，加一加超过10种，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那他就是那一天负责讲道的牧者。这是一个差派，就让我们感觉到说，其实在基督教会里面，奉差遣受差派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验到的。我们被拣选，被呼召，被差派，成为上帝的福音的器皿，不是只有牧者，不是只有牧者。看下一章。所以这个差派当中呢，啊，你看我儿子那时候，你看他那么小只，现在比我大只，啊，他祷告还好像真的一样，还假假的，不过他也是认真的。好，看下一张。啊，这个是我师母，其实有一张是全部的，那一张我暂时找不到，所以啊，我们全家在台前，那因为这是不是案例，案例的时候只有我，那差遣就全家要去，我不是一个人去，全家要去。所以这个是我女儿，那一个啊，快4岁，一个才快2岁，还没有2岁我们就出门了。好，所以简单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其实按手当中有上帝通过群体托付，让这个受案例的人，受差遣的人可以去到上帝要带去的地方。所以看下一章。所以我们看到刚刚那五位的信仰领袖，那五位的安提阿教会的这个代表人物，他们在那边所呈现的是一种合一的代表，是一种多元的代表。多元是一种很好的祝福，表示彼此当中有不同，彼此有不同的恩赐，彼此当中有不同的好的元素，但是应该寻求合一，代表我们心智上可以一起被上帝使用。愿我们的教会也继续成为差遣的教会。我们教会做很多差传，我有看到公布栏有很多差传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的差传工作背后需要祷告，背后需要支持， 背后需要关心。很多宣教师其实承受很大的压力，在第一线很孤单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要多一点关心宣教师他的心灵所遇见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我们以为他回来很伟大，其实不是很伟大，是很受伤，心灵有很多的压力，要承担在这边讲不清楚的事情，因为你不在那边，他要讲那边的事情给你听，你也听不懂，因为很多东西你没有去，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印尼的时候回到台湾，有时候讲的时候讲印尼的事情，他们也听不懂，因为无法感受，无法了解，他们只能一点点尝试。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学习去关心在异文化当中宣教的传道人，即使是同文化、近文化，也因为不同的地方会有带来不同的冲击，不同的这些背景，让人感觉到一种啊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差派的教会，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只有在祷告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是从圣灵来。愿我们在差派当中可以经验到圣灵的祝福。以下我们要唱回应诗歌，我想给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下一章啊。这个是我在印尼所学的第一首啊福音诗歌，这首歌原来应该是印尼文的，应该是印尼文的，所以我要先唱一次印尼文的给大家听哈。我们看下一章，你们手中可能有歌谱哈，那我们可以一同来学哈。那我唱完之后，我们再来就唱华语哈。Terima kasih Tuhan， 来一杯来。Terima kasih Tuhan untuk kasih setiamu yang kau alami dalam hidupku. Terima kasih Yesus untuk kebaikanmu sepanjang hidupku.Terima kasih Yesusku, bahkan kau yang kau beri sehari ini, Tuhan adakan sungguh bagimu. 很好听的印尼创作诗歌，我们来。主啊，感谢你，因你心思的慈爱，在我一生中经历你同在。我献上感谢，因你怜悯恩典，全都为我预备。从头再一次。主，我感谢你，因你心思的慈爱，在我一生中经历你同在。我献上感谢，因你怜悯恩典，全都为我预备。我们站起来唱，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因你爱充满我心，我今天领受你奇妙恩典，献上我赞美。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因你爱充满我心，我今天领受你奇妙恩典，献上我赞美。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我今天领受你奇妙恩典，献上我赞美。我们安静一段时间，我们的钢琴继续。我们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学习感谢， 我们感谢上帝在生命当中他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上帝在他的信实当中他的爱充满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他让我们领受到生命的救恩。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在安静思想祷告当中，我们也为着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可能不认识他们，我们不知道那边的教会的样子，但不管如何，教堂的建筑形状如何，只要是基督圣灵所设立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同属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为着基督的教会祷告，愿上帝圣灵保守，愿上帝圣灵眷顾，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在面对这样的压迫当中，在面对各样可能的生命的危险当中，有圣灵的保守。我们同心为着中国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祷告。主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你圣灵保守，主啊，我们恳求你恩待，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我们看见你差派让人愿意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看见这些中国的传道人，中国的信徒，他们愿意再一次的愿为主你所用，主啊，恩待他们，保守他们，赐福他们，主啊，愿你能够恩待，主啊，恳求你怜悯，让这一切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改变这样的一个困难，改变这样的一个文化，改变这样的一个压迫，主啊，你就亲自的做工在当中。巴父神，我们愿你的圣灵祝福，主啊，愿你能够带领，主啊，我们恳求你圣灵祝福。主啊，巴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里面被主你使用。主啊，当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他们这样同心合意来差派保罗、巴拿巴，能够在外地做宣教工作，在海外做工作，在这个外邦当中不同文化当中做宣教福音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看见这样的福音记载，我们真是被感动。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怎能够一同同心的进食祷告来敬拜上帝？若不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怎么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这些所有的一切，能够一起同心跟别人配搭？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许多时候我们是高举自己，高举我们自己的恩赐，高举我们自己的才干，高举我们自己的地位，高举我们自己的财富。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在圣灵的呼召，我们愿意放下，放下这一切，因为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学习彼此合一，寻求建造上帝的教会，兴旺基督的福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愿意彼此接纳，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合一的教会，成为可以差派的教会，支持差派的教会。也愿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愿意被呼召，被圣灵差遣，去到需要的人群当中去做福音的工作，成为福音的使者。愿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生命成为祝福的管道，因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恩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间。